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明了真福八端第二端，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进行到第三端。第三端是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当我们听到温良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联想，那就是一个人呢，非常的温和良善，就如同我们在圣经上听到耶稣说过，你们要效法我的良善心先一样的。但是呢，其实温良是不是光指这些人，并不一定。那么到底温良是什么？温良就是指在适当的时候发怒，而不适当的时候就不发怒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本性、冲动、他的欲望都受到了天主的控制。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的，就是所谓的温良并不是一个人脾气非常的好，向来不会发脾气的，而是该不该发脾气，这是最要紧。亚里士多德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所谓的温良是指的几乎过分的发怒跟过分的不发怒之间的折中的态度。我觉得一个人呢，特别是男士们，如果说一点脾气都没有的话，也许我们会觉得太软了一点，软飘飘的，好像一点个性都没有。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但是呢，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有脾气，不能够随便发脾气。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好了。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刚柔并济的，像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耶稣呢，他曾经在讲道理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了妈妈们带着小孩来，要祈求他负手祈祷，但是宗徒们嫌这些小孩子太啰嗦麻烦，要赶走他们。但是耶稣把这个小孩当中的一个抱在自己的大腿上坐到，然后说，如果你们不变成小孩中的一个，不能够进天国，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现在不妨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想想那样的一个画面，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柔的。我们也可以看看耶稣他更柔的一面，那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2章1到第4节地方所说的。我非常喜欢当中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这样的，破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灭的灯芯它不吹熄。我们知道芦苇草并不值钱，我们不要讲说它已经要折断了，就是好好的芦苇草，有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也会随便摘来玩一玩，就把它丢在路旁边，因为这个不值钱嘛。但是即将断掉的芦苇草，耶稣他不去折断它。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多么的柔，他的心是多么的细腻，情感多么细腻。将灭的灯芯他不吹熄。我们看到一盏灯已经没有油了，那个灯芯也慢慢的，那个火焰慢慢的在减弱当中，我们可能噗一下就把它吹灭了，但是耶稣不会吹灭他的。像比如说路加福音第15章迷途羔羊的比喻，一个妇女丢了钱，点上灯到处找，找到之后好高兴，请他的朋友一起欢乐。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在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天主他不愿意让他任何子女伤亡的。因为在比喻的末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回头比99个义人更让天主高兴的，因为天主不愿意他的任何子女伤亡。所以从刚才那两句话，破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灭的灯芯它不吹熄，那我们看出来耶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他柔到有时候他掉眼泪。但是耶稣如果光是柔的话，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并没有吸引力。他在柔的外面还有一个刚的一面， 也就我们曾经提到过，有一次耶稣在圣殿的前院看到他们在做买卖、做生意换钱、卖祭牲，耶稣用鞭子抽了他们，并且把他们的摊位都推倒，因为他说这是圣殿祈祷之所，不可污染。我们可以想想得到，耶稣当时是一个大义凛然的姿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耶稣曾经对圣父说，你的圣殿，我对你圣殿的热忱几乎要把我消耗掉，他要维护圣殿的尊严性和神圣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当时的那种态度一定是真正的生气了。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耶稣曾经讲过征服八端，但是呢曾经讲过祸灾，那就是针对那些虚伪的法利主义、形式主义的法利赛人而来。耶稣骂他们说，祸灾你们这些伪善人，你们加给别人很多的重担，但是自己的指头动一下都不肯。你们以长久的时间的祷告来掩饰你们侵占寡妇财产的罪，你们就如同外面粉刷的很洁白的坟墓，但是里面都是一些烂骨头，也就是说虽然是金玉其外，但是却是败絮其内，也就是说你们做的都是一些表面的功夫。我们看看耶稣在责备他们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轻声轻语的，不会，一定是大义凛然的耶稣这样的骂着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该骂，太虚伪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柔，什么时候该刚，什么时候该刚柔并济，因为他是天主，他能够分寸拿捏得很准，但是我们人的没有办法，不容易做到。有时候不该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发脾气，有时候该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敢发脾气，进入寒蝉。所以耶稣为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和例子，值得我们效法。我个人认为发怒本身并不是不好，比如像耶稣发的怒并不是因为他个人遭受到一些侮辱，或者别人对不起他不礼貌，耶稣所发的这种怒是正义之怒，所以我们称之为义怒。我觉得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看周遭很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噤若寒蝉。我们为什么噤若寒蝉？因为寒蝉能够代表什么？为人来讲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你无言的抗议，但是也能够被别人解释成你是默默的赞同。像比如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或者周遭有很多不对，特别是违背天主的罪恶的事情，我们不讲话，也很可能让别人变成一种借口，你看人家基督徒他都不讲话的，那么别人还有什么好治罪的，好像说我们是在赞同这样的一个事情，不义之事。所以我觉得义怒、正义之怒、仗义直言，我想这能够是社会上维持社会上道德力量的一种来源。那么我们借着这一端呢，我们不妨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不是在适当的时候发怒，在不适当的时候不发怒呢？我的本性的冲动欲望是不是常常受到了天主的指引和控制呢？或者是我常常是顺着本性的冲动或欲望我去做事情？最后我们也可以谈谈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曾经讲过，你们要效法我的良善行前。我想良善心谦也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德性。我常常觉得从我们人性的经验来谈，我们面对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我们可以问自己，对那些很暴躁容易发怒冲动的人，跟一些很温良的人，我们到底喜欢接近哪一种人？当然是第二种。所以温良的外表是我们吸引别人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和因素。当我们的温良的外表吸引了一个人到我们跟前来，后来他发现我们是一个很新鲜的人， 这个谦呢，不但是表面上做作出来装出来的那种谦逊，不是的，强调的是那个心谦。什么叫心谦？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非常明白，我们是来自天主，如果天主没有创造我们，没有继续维护我们的话，我们实在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就如同在诺望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跟葡萄枝的比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离开我你们就毫无所能，毫无所事。所以呢，所谓的心谦就是一个人很清楚，天主是我的生命的来源，也是我的生命的归宿，如果他没有继续的帮助我的话，那么我根本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如果对方知道我们是一个真正心灵那么谦卑的人的话，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带领这个人认识天主，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这就是所谓温良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是否是一个拥有温良的外表的人，我是否是一个心谦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话，那么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中国的理想，一个领导者有的理想和条件，那就是王道的精神，是以德服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好多的人能够认识天主，获得永生。现在我们讲第四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育。所谓饥渴慕义，指的就是凡对全部的正义感到如饥似渴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也了解饥渴慕义，就必须要回到耶稣生活的时代背景里面去。从书上我们得知，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呢，物质生活水准很差，一个工人必须要努力的工作一个礼拜才能够吃到一次肉，而且当时的所谓的饥渴慕义了，使得那个饥和渴并不是像我们普通肚子饿的吃一碗饭或者是一个馒头就够了，而是必须要狼吞虎咽，好像你饿了好多天突然间要吃的时候，那真是哦，真的如饥似渴。那么关于渴方面呢，也不是说喝一杯茶或者一杯清水就能够止渴，因为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听说水并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并不是只喝一杯水，而是要牛饮。就像牛到了水边的时候，它喝水，那甚至一下就喝得非常的多。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太好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了解什么叫做如饥似渴。那么关于正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马窦第六章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这也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因为耶稣看到的很多的人所追求所挂虑的是吃什么穿什么，因此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像外邦人一样，因为天公飞鸟不耕也不种，天父没有叫他饿死。天之内野草今天在明天不在，复叫他欣欣向荣。山上的野百合花不纺也不织，但是天父装饰它的美丽远胜过所罗门王极盛时所穿的黄袍。耶稣用这比喻告诉我们，他说人是万物之灵啊，天父对无灵之物就这么百般的照顾，那么对万物之灵，他的儿女，他的肖像，岂有不更全心照顾呢？因此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他最后下的结论，所以你们首先要寻找的是天国以及天国的义德，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们的。 关于这个正义，我们可以看一看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的那段话。耶稣的前驱论和习者，他以很长的时间在约旦旷野那边宣讲道理，并且给人复习。有一天耶稣在人群中出现了，要求他给他复习的时候，他在圣神的启示之下，他知道这个就是墨西亚了。因此他对耶稣说，他说，其实呢，我应当去接受你的洗礼，为什么你反而来迁就我？我当不起。就在这时候耶稣对他说，你暂且容忍吧，因为我们一定要完全全义。我们普通对天国义德的要求的追寻的只是局部的片段的，而不是真正的全义。但是呢，耶稣他这样做，因为诚如我们曾经提到过，保罗说耶稣除了不犯罪之外，跟我们度的是一样的生活。那么耶稣既然不犯罪，为什么去接受代表忏悔的这个洗礼呢？那就是因为这是好的，天父所喜欢的，也因此耶稣他去做了。这就表示说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很高的完美。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在马窦福音讲的一个旧约跟新约的对比，比如说旧约是一个报复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者偿命。也就是说，现在呢，我要求你们为仇人祈祷，因为天父让天上降下雨露，不但滋润义人，也滋润那些罪人。他那阳光普照，不但光照好人，也光照坏人。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只爱你所爱的人，问候你所爱的人，认识的人，又什么不同的？外邦人罪人也这样做，所以你们应当完美，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一个最高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应当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当然我们不可能到达这个境界，因为天主是绝对的完美，但是耶稣所要讲的就是我们应当尽力而为，不断的往前往高处爬。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说过，我来不是要废除法律，而是要完成法律。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他也曾经在圣殿里面举行割损礼，挨了一刀痛，因为耶稣他觉得凡是法律都是好的，也因此他应当去遵守，他不要求任何特权。我们再看看耶稣他跟天父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从三位一体的道理来看的确如此，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白天虽然的辛苦，他宣讲天国福音，叫人要悔改信从福音，同时呢，耶稣也治病，他甚至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他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到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橄榄山园去祈祷。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也看过耶稣当日常去祈祷趴在那里祷告的那块大石头。我们再看看像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在愿意跟随他的芸芸众生当中，他为了拣选十二个第一批的弟子呢，他那几天彻夜祈祷。他之所以愿意彻夜祈祷，就是因为他要更接近天父。我们可以借着这一段的反省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否追求真理义德天国，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如饥似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当求这样的一个恩惠。今天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及降福你。